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以前在一家公司上班那有一位同事，他是希腊人希腊人 Greek 我们有一次谈到基督的信仰所以我想要向他传这个福音传基督的信仰。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以后呢，他就说了一件事情，好像有点轻蔑的笑一笑这样说。他说 ：“Christianity is nothing。” Christianity is nothing。翻译过来就是说，基督教什么都没有。基督教什么都没有是的我也同意他，从他的角度来讲，基督教什么东西都没有你看看这里，我们没有一个华丽的大教堂，对不对？我们也没有花色的玻璃，很漂亮那个花花绿绿那种玻璃，没有雕像，也没有烧香，对不对？也没有圣人的偶像，讲道人也没有圣袍，没有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我承认他所说的这是对的那么当基督教拿掉了这些外在的东西之后，拿掉这些外面的这个宗教的图腾之后呢，那么基督教到底剩下什么呢？这就是他不认识的地方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说，当这些外面的东西都拿掉了以后，就剩下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信心，就是信心，信心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信心呢有点抽象，什么是信心呢？那讲一个比较具体一点说法，就是信靠顺服。信心就是要信靠，就是要顺服人能够接近神的唯一的一个方式就是信心，非常重要。神对人的要求呢，不是那些宗教的一些图腾像大教堂这些东西，很漂亮的外表这些东西。神所要的乃是人要从心里面要有那份信心，一种对神的一种信靠，一种顺服这才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以色列人失败就失败在这个地方在过去，那么甚至这个教会在过去2000年里面常常跌倒失败，也经常是在这个地方跌倒因为他们都是怎么样，没有信靠顺服，偏离了神的道路所以在第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当时马丁路德宗教改革，那个时候基督教高举了五个围堵，围堵什么？围堵基督，围堵圣经，围堵信心，围堵恩典，围堵荣耀神，五个围堵。其中的一个围堵就是围堵信心，单信心的意思人不是靠着积功德的这种方式来到神的面前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要信靠顺服神，只有这件事情才是讨神喜悦的唯一的一条途径。这就像什么？这就像说有些父母，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人，孩子最大的孝顺是什么？我们常常跟他们孩子讲，最大的孝顺是什么？就是听话，对不对？孩子要听话。那个孩子哪怕在外面做了多少的好事，做了多少善事，或者表现得非常好，好像很多人都称赞他，可是回到家里面却是怎样忤逆父母的话，那么这样子一个孩子仍然怎么样，是伤了父母的一颗心。所以神所要的很简单，就是我们要能够信靠顺服神，他要我们对他有个完全的信任我们的孩子都在家天天担心说爸爸妈妈不知道会不会给他一口饭吃的话，你觉得这种孩子担心会不会让父母伤心呢？也是会伤心的。所以神所要的就是我们要对他能够信靠，能够顺服那么今天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有些朋友你来到教会希望来接触这个信仰，那么请问你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讨这位神的喜悦呢？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被这位神所接纳呢？很简单，也是一样，就是要信靠顺服，你要相信他，相信他所为你所做的这个救恩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那我们回忆一下刚过的这几个主日讲到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呢，这个作者警告了那些背道的基督徒他讲到很多背道的很严重的地方那今天来到第十一章呢， 开始要调整我们的眼目，开始要用一个正面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信心的功课，信心的功课。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十一章前半部，这是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弟兄姊妹，你能念吗？或你能记得起来吗？是不是有点绕拗口？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刚开始接触的时候，第一节是为了这整个第十一章呢，怎么样打下一个基础，说明这第十一章到底要讲些什么哈，也就是这个信心。所以这第一节其实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把这第一节意思先要弄清楚，虽然它非常不直观啊，不太知道它在说什么啊。第一节是由上下两个短句所组成的啊，一个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一个呢是什么？未见之事的确据啊。这个原文是我们知道啊，希伯来人啊，以色列人的希伯来人，希伯来文学里面常常使用这样的方式，用两个非常短的句子啊，这个特别在诗篇里面啊出现的，用两个怎么样句子，它意思其实是非常接近，非常非常接近，但是呢在那里重复强调一个观念啊，这里就是这样的。这两个句子其实是非常接近。这里面说什么是信心，这边讲到什么是信心，信心是对于说那些所望之事，对于那些未见之事啊，所望就是所盼望的事情啊，那未见之事就还没有看到这些事情，你保持什么样的态度呢？信心啊，就是盼是什么态度？我们对于那些所盼望的事情，眼睛还没有看见的事情，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呢？这边讲的，比如说圣经说信耶稣的人将来要进天堂，信耶稣的人将来进天堂，这是我们所盼望的事情，对不对？这也是我们怎样还没有眼睛还没有看到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到天堂里面去。那么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应许，神的这个应许呢，信耶稣可以进天堂，当做一个实底。什么是实底？我用最通俗的话来讲，实底的意思就是实在的东西，就像这个样，你可以摸得到的实在的东西，这叫实底。你如果把神的这个应许，信耶稣可以进天堂，当作是一个可以，虽然你眼睛还没有看到，虽然那是我们所盼望的，你却把它当作是一个实在的东西，确确实实可以摸得到的东西，像物质一样的东西，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那么你这样的态度就是信心了，这就是信心了。所以我们对神的这个应许有这个确据，有那个十足的把握啊，有十足把握，把神的应许当作实在的东西来看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信心了啊。所以信心的这个定义，一开始这边讲的就是对于那个盼望的东西，对于那个眼睛还没有看见的东西，把它当作一个实在的东西，把它当作一个有确实把握的东西，这样子就是信心啊。所以很简单，在第一节呢就告诉我们哈，为我们铺陈了哈后面的这些经文所要看到的哈。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三节哈，第三节我们知道现代人是不是创造的这电脑科技非常神奇，对不对？非常神奇哈。但是我们知道电脑是什么？电脑怎么造出来的？电脑是从显然之物创造出来的，显然之物也就是你看得到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们听过这个稀土吗？稀土怎么样？土壤你觉得很便宜的东西，但有些土壤是非常非常昂贵的，非常重要的，叫稀土，稀有的土壤，是一种金属的一种土壤。没有那个稀土是造不出来现代的科技的，现在很多科技没有这些东西做不出来的。所以你看，即使现代科技如果没有神所为我们提供的这些材料的话，我们实在就人类来说，我们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我们需要的是神所提供的这些原料。但是神与人却不一样，神与人不一样，人是从显然之物创造了，创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这些最新的科技。但是神不是这样，神并不是从显然之物创造了这些万物的， 神乃是怎么样呢？神乃是无中生有啊，无中生有啊。当我们知道哈，无中生有这个本来是一个贬义词，对不对？无中生有是一个贬义词，它代表说，如果用在人的身上，说这个人无中生有是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个人啊，胡说八道，对不对？无中生有，这是贬义词。但是当我们把这一句话“无中生有”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呢，这却恰恰怎么样？可以怎么样？非常精准的去描述了那个神哈、啊，那个创造大能啊，把神的那个创造大能给描述出来。因为神是一位无中生有的神。那么第三节我们来看，为什么在这边强调今天的万物并不是神从这显然之物创造出来的？为什么需要强调这件事呢？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当我们的信心啊，我们有信心的时候，这个信心必须是要建立在神的这个属性上面的。要知道，神是无中生有的神，所以我们不能说什么，我们不能说神啊，你给我从天上掉一下100块来，我就相信你，可不可以这样讲？不能。或者说，神啊，你在天上显个十字架来，你如果有这个神迹，我看到一个天上的云彩变成十字架，我就相信你了，可不可以这样子？从显然之物，你还看到这些东西，你就相信了，可不可以呢？首先哈，我们没有那么了不起，神不欠我们一个说我们要去相信他，对不对？神不是说非要我们相信他不可，这个首先我们要了解的。其次呢，同样重要的。信心不是凭眼见，信心不是凭眼见，甚至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不是靠我们的理性的分析。信心是要能够看到那个含神这个没有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都要能够相信的，或者说那是将来一个应许，我们眼睛还没有看见的，这个我们相信了，这才叫信心啊，不是凭眼见。不是凭感觉，也不是凭靠理性分析，所以信心是神所赐给我们人的一个功课啊，是一个工具。对不起啊，是一个工具。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向空气说话，我们乃是向神说话。这位神是一位听祷告的神。这个信心是一个工具，是帮助我们能够来接近这位神的啊，这位造物主。我们再来看这第六节啊，第六节。这个第六节呢是非常重要啊！今天这个十一章的前半段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哈、啊，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取悦这位神？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事才能够使这个神来喜悦呢？这里是要告诉我们说，唯一能够讨神喜悦的，就是对神要有信心，对神要有信心。如果不是出于信心，刚刚说过，哪怕我们做再多的好事，再多的善事，我们都不可能得到神的喜悦的，神不会喜悦我们的。信心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怎么样表达我们那颗信心呢？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要相信有神。当我们相信有神的时候，就可以讨神的喜悦。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要相信说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讨神的喜悦啊。所以分成两部分，那我们来看这第一部分，我们怎么样来相信神的存在？这个相信为什么可以讨神的喜悦呢？我自己我是在三十多年以前信主。当我信主的时候呢，当时教会呢有一位啊姊妹啊，不是，对不起，姊妹，有一位慕道的朋友啊，在那边已经慕道很多很多年了哈、啊。所以当他看到我忽然间信主了，他好惊讶，他就跑过来问我说：“你怎么那么快就信主了？”他已经好多年都没有信主了啊，他问我啊。那我那时候才刚信主，所以我就跟他做见证啊。那我们知道，往往我们刚刚信主的人最能够为主做见证，为什么？为什么？初生之犊不怕虎，是不是啊？乃是因为怎么样？刚信主的人， 他的生命的改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人家会觉得说，他不是以前那个人吗？怎么现在他信主了？好，那种就是引起人家很大的注意，想要很好奇，想要知道说他为什么信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机会，告诉他们说我们为什么信主。所以这位多年的慕道友跑来问我说：“你是怎么信主的？”那我就开始告诉他一些事情，然后我总结了一件事情：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敬畏神。我当时说的非常真诚，非常真诚，我真的觉得这个敬畏神是太太重要了。我那时候很有限的言语，但是我自己可以心里面都感觉到敬畏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三十多年以后呢，当我在预备这一节的第六节的时候，我就回想到这些往事，那我想想看，我当时到底说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呢？是不是对的呢？第六节这边说，我们需要相信神，需要相信神。我当时所说的是对的，人要敬畏神啊。相信神是什么意思？相信神的存在，相信有神啊，相信有这位神，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我们今天可以随便遇到一个路人啊，碰到他说：“哎，你相信啊？相信有神啊？”然后那个人说：“嗯，听你这样讲，好吧，好吧，有神有神，他相信有神了。”你想想看，他这样随口说一句话，他能不能讨神的喜悦？可不可以讨神的喜悦？随口说的，不是从心里面来的，当然不是啊。所以这里面所谓相信有神，不是停留在一个知识上的，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没有情感上的一个知道。我们中国人也知道，中国人不是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你们这样讲，那个知道有什么用处呢？有什么用处？没有什么用处的。所以真正的相信神有神啊，是一种什么样相信？是一种敬畏的态度，是一种敬畏神的态度。就是我三十多年前所讲的那句话，人最重要就是要敬畏这位神。什么是敬畏神？敬畏神就是诚心诚意的相信他，尊敬他，看重他，敬仰他。有了这样的态度，才叫做敬畏神。如果里面没有一个那种敬畏神的那种态度的话，那么我们所谓的相信有神啊，那只是一个非常虚无缥缈的东西啊，只是说说而已啊。我相信有神 ，so what 又怎么样呢？好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相信有神，必须要有一个态度，那种态度是一种敬畏神的态度。我们应该要把神放在那首位上面。既然相信有神的话，我们就应该让神把神摆在一个他当得的地位上面，用他当得的荣耀来去怎么样敬畏他，来去尊敬他，来去敬仰他。只有这样子的态度呢，才能算是说我相信有神啊。旧约的时候，摩西呢有一位先知摩西，他这样问神啊，他就是用有敬畏的态度问了啊。他问说：“神啊，你的名字叫什么？”他不是随便问，是敬畏神的态度来问：“神啊，你的名字叫什么？”神怎么回答 ？I am that I am， 对不对？我的名字是什么？神的名字是什么？就是 I am， 就是我是啊，我是。耶稣那个时候问。神那个时候是这样回答摩西的啊，我们这边会觉得很奇妙啊，非常奇妙，因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个名字的啊，神的名字叫做我是啊，我是 I am。 其实这个名字呢，透露神的一个属性，是什么属性？是什么属性？神是自有拥有的神，神是自有拥有，自有自己有，永远有啊，自有永有。神是一开始他自己就已经存在的，神是先存的，他不需要依靠什么其他的东西来存在的。因为神如果他需要依靠其他的东西之后他才能够存在的话，那他就不是神了，他就不是那位造物主了啊。所以神是怎么样？是自有的。他自己就有的，一开始就有的，他是先存的。不但如此，而且神也是拥有的，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存在要怎么样，要直到永永远远的啊。神是一位自有永有的神，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叫什么？我是。他的名字叫我是，哎，我在那里的。相信的神的人必须信有神，也就是要相信神的那个自我宣告。他说我是 I am， 神是自有永有，从起初就有，而且怎么样，要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要知道，要明白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是何等的伟大，他是先存的，在万物之先就已经存在在那里的。我们当以怎么样一个敬畏神的态度来相信他的存在，神是在那里，我们就应该怎么样，要敬爱他，要尊敬他，要敬仰他，给予他最高的爱戴。不但如此，我们要相信有神，我们可以讨神的喜悦，而且我们要怎么样，要相信神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想想看，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哪一样不是神所赏赐的呢？哪一样不是神所赐福的呢？每一样都是神所赐福的。以我自己为例，我很感恩，我回想我小时候，神赐给我一对父母，非常爱我，让我长大，培养我长大。之后我成年以后呢，我就结婚，我们结婚三十多年了，我一年比一年更加的怎么样，感谢神所赐给我的这位妻子。那我自己也有三个儿女，现在已经都成年长大离家了，但是他们也都非常孝顺，非常贴心，我自己真的觉得很满足，非常满足。但是这一切的感谢呢，都要归给谁啊？这一切感谢归给谁？要归给那个赏赐寻求他的人。神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他赏赐我们，所以我这一切感恩的心是在神的面前感恩的。我谢谢这位神，怎么样不配的人他看过我一辈子，有许许多赏赐在我身上。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朋友们，你如果仔细的想一想，我相信你有许多许多可以感恩的地方。只要你打开眼睛，只要你不是一位忘恩负义的人，你就会感谢，你就感恩，感谢在上天那位神呢，把诸多的恩典赐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他如果不能为我们过去的事情来感恩的话，他就很难相信说这位神将来也会赏赐我们，明白吗？我再讲一遍，一个人如果不能为我们的过去而感恩的话，他就非常困难能够为未来呢，他能够相信神会赏赐我们的。如果我们对神的赏赐能够感恩，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信心相信说，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面呢，神会不断不断的赏赐我们。神是一位慷慨的神，他愿意赐恩给我们，他愿意使我们得到饱足，这一定要明白的，一定要明白的这句话告诉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有信心相信说，神不但今生，而且在永恒里面，他要使我们得到饱足的。当然我们也要明白，我们不可以贪心，对不对？是不是不可以贪心？比如说有了一个妻子或者有了一个丈夫，当我们还是羡慕那个婚姻之外那种感情的话，那个叫什么？那就叫贪心了，那就是他贪心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的赏赐呢一定是有个范围的，这个范围里面就是要叫我们学习一个敬畏神的态度，明白吗？就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神非常慷慨赐福给他，什么样果子都可以吃，唯独一棵树上果子不可以给他吃。不是神小气哦，神赐给他那么多东西，但却用一棵树来训练他，当有一个敬畏神的态度，知道神所给我们的自由是一个有限的自由，不是一个无限的放纵的随意而来的那种自由。这是神知道，那一定我们最后就这样去拜拜。所以神爱我们的缘故，所以给我们一个有限度的自由。但是这个有限度的自由里面呢，是非常丰富的，就像伊甸园里面一样。神这一切的设计 都是为我们有何益处的啊。所以让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当我们讲到说知道神给我们的这个赏赐是有限度之外，我们还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神给我们赏赐，这边说的神会赏赐我们，神给我们最大的赏赐是什么？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最大的赏赐是什么？就是神自己啊，明白吗？神最后是把他自己都赏赐给我们了。神既然不吝惜把他儿子耶稣基督都赏给我们，他岂不是把万物都赏给我们吗？所以神是非常非常慷慨的。他最后他要让我们真的知道，他不是只是给我们一些物质的东西，他来怎么样把他自己赏赐了给我们。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们，你们来到教会，会跟你讲，你能够讨神的喜悦，怎么样讨神的喜悦？你唯一一条道路就是要相信神所赐给你的。如今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而且这个相信，当你有这样的相信的时候，你就是在讨神的喜悦了。请你放下一切的努力，你单单的怎么样，在这个时候相信，相信神所赏赐给你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最宝贝最宝贵的礼物。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就得着了，你就得着神的一个喜悦了，因为你是相信耶稣的一个人。那么相反，如果你不相信呢，不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人呢，得到什么？你会得到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震怒藏在你的身上，神的震怒藏在你身上，因为那是最后一次机会，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你，你却不接受啊！所以讨神的喜悦，简单来说就是这两件事情。这节经文说的，必须信有神，而且信那赏赐寻求他的人，只有这两个，没有别的，只有这两个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啊！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在第十一章讲到的信了以后呢，他就列举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啊圣经的人物啊，按照时间的顺序啊，一个一个讲下来啊。那这些都是我们信心的榜样啊，曾经在世界上活过一些年日啊，在他们年日当中，他们成为我们的信心的榜样。我们呢，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这信心的功课啊，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今天因为在新约的时代，然后我们就可以丢掉旧约了啊，不可以啊，因为旧约时代就是个历史，在历史里面让我们看到说这些信心的榜样怎么样活在世界上面，可以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啊。所以第一个信心的榜样是谁呢？就是亚伯啊，亚伯，亚伯是谁？亚伯是亚当夏娃的一个儿子啊，亚当夏娃的一个儿子。亚伯这个人呢，当时呢，他按照神的心意啊，就献祭。他怎么献祭呢？他杀了一只羊来献祭，流了血，流血很重要，要流血的啊。所以这个是圣经的第一个关于献祭的一个记载啊，献了一个牛，献了一只羊，杀了羊，流了血啊。为什么这非常重要呢？因为这就是预表将来啊，那位耶稣基督要来到世界上面，要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所以一定要流血。这位耶稣成为我们代罪的羔羊啊，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赎罪的。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说先要杀一只羊，亚伯做这件事情。但是他的哥哥呢，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信靠顺服啊，我们说的信心嘛啊。他的哥哥没有相信神这件事情，所以他也献祭，但是他献了一个不流血的祭，不流血祭用农作物，他从农作物里面献了献祭，所以这个祭呢就不讨神的喜悦了，神不喜悦，因为这不是从信心而来的。结果呢，哥哥嫉妒这个亚伯，就把亚伯给杀了啊，所以亚伯就成为人类历史里面第一位殉道的人。他虽然死了，但是他信心呢，直到现在还在说话。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才是神所要的祭？ 神所要的祭是要从信心里面献出来的，是要听从神的话来献出来的。第二个，信心的伟人啊，信心的榜样就是以诺。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诺与神同行多少年？有300年的时间哈，这并不容易哈。这说明这以诺啊，他一定是一个与神同父一轭的人，同父一轭的人。虽然圣经没有详细提到说他是怎么样跟神同行了300年，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诺呢，他一定是一个完全信靠神的人，神怎么说，他就怎么相信，他就怎么做啊。以诺呢，可能在这个300年当中，经历许多的患难与挫折。不要以为说与神同行300年这么容易哦。以诺在那300年里面，可能经历了许多的患难挫折，但是以诺呢，始终对神有一个完全的信靠的心，他相信这个神不会恶待他，他现在相信说是一切临到他身上的，一定有神的意思在那里。所以以诺的环境可能是非常非常怎么样，非常的恶劣，但是他里面的心呢，始终能够因为神，因为他相信神，所以他里面有平静安稳。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完全的免除我们的患难苦难，我们跟不信主的人常常外表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也有患难临到我身上，但是这当中有个不一样，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里面平静安稳，我们信靠这位神。所以以诺对神的信心达到成熟了，最后成熟到一种程度呢，使他对神绝对的没有怀疑，绝对没有怀疑，他始终紧紧的跟从神。所以即使就最后到了这种成熟的地步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神就把以诺直接的取去，让他没有经过死亡，直接到天上去。你听起来很神奇，对不对？非常神奇，因为圣经里面只记载两个人有这样的经历的，整个人类历史就只有两个人，以诺就是其中一个，没有经历死亡就到天上去了，因为他的信心已经完全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以诺在还在地上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经历到了天上的那种感，经历到天上那种境界了，完全的信靠神，所以他不再需要经历死亡。下一位是挪亚啊，挪亚，挪亚是谁呢？挪亚是以诺的后代啊。我们知道，根据圣经啊，在挪亚时代呢，当时候的人类人已经怎么样，罪恶滔天啊，罪恶滔天。最后呢，神就决定要审判当时的全世界啊，也是给我们末日呢有个警告啊。然后呢，他就要决定，神决定要用洪水来除灭当时所有世界上的人。当时世界上的人只有挪亚一个义人，只有一个义人而已，就是挪亚。神就启示了挪亚，告诉他说神自己要毁灭这世界计划了。当挪亚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什么？大家应该知道挪亚怎么样，造方舟嘛，啊，造方舟，做了一艘大船，啊，挪亚做了一艘大船，啊，为什么？这方舟做什么用的呢？这神告诉他你要去做这个方舟的，他就怎么样，听神的话，做了一个方舟，啊，这方舟是在大洪水来的时候，可以拯救一切那个上去方舟的那些人，只要躲到方舟里面就不会被淹死的，啊。然后挪亚呢，除了造方舟以外，他还做了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传福音。他就传福音。圣经说他传义道，传义道，传福音。挪亚所传的福音是一个真正的、纯正的福音。他传讲神的审判，他也传讲说神在审判当中有恩典，所以这是一个全备的福音。挪亚告诉他当时的人，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告诉当时的人，赶快上方舟啊，赶快上方舟啊， 世界的人怎么样都讥笑他，你看这干嘛，这个陆地上造了那么大船要干什么，要上方舟去玩吗？没有人相信。最后怎么样，到底有多少人相信？没有人相信，除了怎么样，挪亚一家的人，八口人，最后只有他们八个，是不是很伤心，很难过，只有八个上到方舟里面，结果怎么样，大洪水一来，整个世界上人全部死亡，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人在方舟里面性命得到保存。所以如果按照人头来算，你来算的话，挪亚传福音传那么多年才八个人信徒，所以挪亚可能历史上面是有名的最失败的宣教士，是不是最失败的，只有八个人传了一辈子。弟兄姊妹，很多人我相信你可能还不止八个人，一辈子累积起来都比挪亚还更好。但是在神来看，挪亚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为什么？因为挪亚相信神的审判，而且挪亚相信神在审判当中有救恩。所以我们要说，挪亚所传的福音是一个全备的福音，是一个平衡的福音，既有神的愤怒，有神的公义，有神的圣洁，但是也有神的慈爱，有神的怜悯，有神的恩典，是这种全备的一个福音。所以挪亚是一个信神的人，所以他也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榜样。再来一个，就是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怎么样重要的人物啊，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祖先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中国人的第一个祖先是谁？传说啊，不是真的啊，传说是谁？皇帝嘛啊，这是我们的传说啊。但是这个亚伯拉罕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啊，非常真实的人物。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祖先啊，因为他的一生的顺服神，他才能够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祖先。然后呢，从他后代当中诞生了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神呼召当年呢，神呼召着亚伯拉罕从他的家乡出来，去到应许之地啊。应许之地意思说那个是给你的那一块地。所以呢，亚伯拉罕就从今天的这个伊拉克的南部那个地方呢，他原来住那边，他就离开千里迢迢的来到今天的以色列的那块地方，圣经称为迦南，称为迦南那块地方。当时这种搬迁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对不对？不像现在坐个火车就过去了，坐个飞机就过去了，当时非常遥远。而且呢，亚伯拉罕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搬迁这么远，他等于说我们今天是从一个富裕的美国搬到哪里啊？搬到一个非常落后没有开发的像非洲的一些地方一样，从一个美国搬到一个欧洲，搬到非洲那种地方，你愿意吗？神若呼召你，你愿意吗？你一定百般拒绝，对不对？人往高处爬嘛，是人往高处爬。但亚伯拉罕呢，他就顺服，他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说神要把迦南那块地方赐给他，而且他还相信说神给他的一个应许，就是说他子孙呢要多如天上的星星，要多如海边的沙那样多。结果呢，亚伯拉罕就顺服了，就去到了今天以色列那块迦南地啊。那么他一直到死哦，他一直到死都没有看到神的应许的应验，没有看到，但是他始终的相信神，顺服神，所以最后呢，才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从他身上繁衍到下一代，然后最后呢，才怎么样？才有耶稣基督啊，这位人类的救主诞生在他的后裔当中。所以亚伯拉罕是因着信，因着信靠顺服，他最后他就有份于神的这伟大的计划。这伟大的计划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整个人类。亚伯拉罕因为顺服啊，他就在神的计划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相信。今天最后一个人物就是撒拉，我们来看撒拉。撒拉是谁呢？ 莎拉就是这位亚伯拉罕的妻子，是他的太太。莎拉是到90岁啊，听好，90岁才突破这人类极限，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儿子啊。你现在听起来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你要使一个死人活过来容易呢，还是使一个90岁的老妇哈能够生下一个儿子容易呢？哪一个容易啊？两个都不容易啊，都很困难啊。所以他是突破人类极限，可能绝无仅有的，实际上只有那么一个人在90岁生儿子啊。那么神曾经应许这个儿子的，但是莎拉经过多少年啊？经过25年信心的考验，25年哦，一直等不到神的这个应许的应验，所以25年是一个很煎熬的时间。在这过程当中呢，莎拉的性情哈有过两次的怎么样起伏啊，两次起伏，也就是失败啊，他没有相信足够的相信神。但是总体上来说啊，圣经在这边评价对他评价仍然是说他是相信神这个应许的。经过25年的考验，在他9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啊，而且莎拉。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她不是透过她丈夫亚伯拉罕来相信这位神，而是她怎么样直接的与神建立了关系，信心的关系。30多年前啊，当我信主的时候，30多年前，那我和师母那时候啊接触教会嘛啊，我们两个关系，然后我和师母呢就在谈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受洗啊。要一起受浸啊，受洗。那讲到最后呢，我后来告诉师母哈，我说请你哈，不要跟从我去受洗，请你不要跟从我去受浸哈，因为这个是人与神的个人的关系，每一个人都要向神怎么样认真的去寻求。所以我劝师母那时候说，你自己要确定你这个信仰是真的，你再来受洗。所以后来最后呢，我和他这个受浸的时间呢、啊，就差了半年多啊，是我先，然后他后面的啊。所以神不是我丈夫的神，神不是我妻子的神，神不是我父母的神，神是谁的神？神是我的神。所以我们的信心应当是要单单的建立在神的身上。不是透过哪一个人，不是透过牧师，不是透过长老，不是透过执事，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要自己跟神要有直接联系的关系的啊。所以莎拉的信心呢、啊，一样怎么样蒙神的纪念，一样蒙神纪念。他并不会因为他是个女人，不是透过亚伯拉罕的相信，所以最后呢，莎拉也出现在这个信心的伟人榜上面。然后我们再来看13节到15节最后这一段呢，这经文呢就为这个这些天路客的信心呢做了一个总结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都是天路客啊。那在基督教里面有一本书哈、啊、非常有名，叫做《天路历程》，大家有没有听过《天路历程》哈、啊？它号称是在英文世界里面哈、啊。最畅销的第二本书，最畅销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圣经啊，在英文世界里面哈，最畅销的圣经，第二本就是这本《天路历程》哈，这也是一部当年很感动的一本书，非常推荐大家看看它的卡通都可以哈。这里面讲到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基督徒，这个主角哈是一个基督徒。这本书是记载他一生的一个信仰的旅程，虽然他的信心有起起伏伏啊，虽然他有时候也软弱走到岔路里面去了啊，但是他总的人生方向呢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就是要离开那个灭亡城。他当初从那边离开来的，他离开了灭亡城，然后不断的怎么样朝着那个天上的城努力的迈进，走完他的一生。所以一个是灭亡城，一个是天上城啊。在这过程当中呢，这个天路客 他是一个天路客，走天路的一个客啊。为什么客？因为他知道他在这世界上面是客旅，是寄居的人，他是一个天路客。神的应许是天上的家乡，这是只有怎么样，在我们死后的时候我们才能去的地方。但是天路客可以怎么样，远远就已经望见了，他心里面怎么样，欢喜迎接，他要找的乃是一个天上的家乡。这就是天路客的一个生命的特征。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也都是那个天路客，因为我们知道是做客他乡，我们现在是做客他乡的人，我们暂时的在这地上。这些天路客他们如果想念他们自己的家乡，还有回去的机会哦。如果他们想念他们当年离开那个家乡，他们还有回去的机会。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写在这里，你知道写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吗？让我们不要忘记，希伯来书它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警告那些被盗的人，警告那些被盗的人。那些被盗的人本来也是天路客，他们甚至受洗，甚至有些经历的，与圣灵有份的，说不定。但是遇到了一些患难、迫害以后呢，就怎么样？就走回头路了，就好像回到了他们当年离开的家乡一样啊。所以在《天路历程》里面也写了这些天路客啊，这些所谓的假基督徒啊，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没有信心。我不是说我们的福音朋友啊，朋友们，不是说你们这些人，我们是说那些没有信心却扮演着他们是相信神的人啊，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那份信心，所以当他们遇到一点点挫折、患难的时候，他们就回到那个灭亡城里面，回去他们以前离开那个地方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都是天路客，我们都是离开了那个属灵的那个旧世界，属灵上面来讲是一个旧世界，我们离开了那些地方，那是一个灭亡城。请问我们要不要再回去了？要不要再回去？绝对当然不要再回去啊。最后一节，今天最后一节，我们要效法这些天路客啊，一心不回头，勇敢的怎么样迈向天上的城。天上的城，天城，天城才是我们永恒的故乡。我们在地上啊，仍旧明白啊，非常重要，我们在地上仍然有我们在地上的责任。所以今天年轻人做学生，你们责任在哪里？好好恋爱，是不是？不是啊，好好念书，对不对啊？学生年轻人要好好念书，做父母的要怎么样？要好好的教养，好好的养育我们自己儿女，然后等到我们发中年以后，我们的父母开始老迈了，我们有责任要照顾我们年老的父母，看顾他们，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在世上还有很多责任，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只是怎么样，我们暂时停留的一个地方。我们在这世界上面可以活到70岁、80岁、90岁，甚至有100多岁，但是即使活到100多岁，100年的时间，从永恒的视角来看，不过怎么样，就是昙花一现，过眼云烟，一下子过去了。所以我们需要拥有一个永恒的视角，要有从天上来的一个智慧啊，叫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地上过一个平衡的一个生活。在地上有当尽的责任，我们刚刚说的做学生、做父母、做儿女都有责任的，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这里不是我们的家乡，在地上。弟兄姊妹，想想看，10年以前你在哪里啊？还是20年以前你在哪里啊？那个时候你能够想象你现在今天住在台湾吗？我们家啊，我师母的家，我们4年以前搬到台湾的啊。在那个之前有20年的时间，我们是只有去圣地亚哥的时候 我们才会经过这个耳湾，然后路过耳湾的时候只有大概两次还三次啊，我们还到大华超市去买过东西，所以搞不好我们见过以前的弟兄姊妹有见过面的啊，不记得而已，在过去二十年。可是我们那时候想都没有办法想象到说我们今年我们这个时候会搬到耳湾来，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也是一样啊，你们想想看，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们在哪里呢？你能想象吗？你现在在这里。同样道理，你怎么能够想象说你十年、二十年以后你在哪里呢？你不知道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只是客旅，只是寄居的人而已。这些圣经人物为我们摆下了一个榜样，美好的榜样。他们在地上有家乡，可以随时回去的，但是他们却远离了他们那个家乡啊。在地上，在不同的地方生活着，常常在换地方，在这过程里面去完成了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个旨意啊。在他们一生的这个信仰的旅程里面，他们始终向往的是天上的家乡，就是天上的城，天城啊。在天上有一个城叫做天城，在天城里面有一位主人，那位主人是谁？就是神自己啊，就是神自己。我们羡慕的是那个家乡，是那个家乡，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疼痛，没有哭嚎。我们要在那永恒的那个世界里面呢，享受神的丰富，在那里面也是一个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一个世界。在天堂里面，人与人之间只有彼此相爱，没有仇恨。没有嫉妒，所有的罪恶都没有一席之地，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在那个时候完全洗净我们的罪恶。我们这些人要完全的脱离我们罪恶的捆绑，我们有很多人性的缺点，在那个时候我们要完全的释放出来。它是一个多么完美的一个世界。所以对我来说，我的家乡不是台湾，我的家乡不是美国东部的那个南卡州，我的家乡也不是温哥华，我的家乡也不是加州，也不是尔湾啊，这些都只是我人生的一个小站而已，是我一个短暂停留的一个地方而已，一停留两三年或者几十年。我知道我的永恒的家乡是在天上的啊，我将会与一个爱我的神要永远的住在那。所以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认识吗？有没有这样的认识？当你持守这样的一个认识，并且在你心中开始调整你在地上的生活，然后从永恒的角度里面调整在地上生活的那个优先次序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如果你没有这样认识，那么你不但怎么样不能得神的喜悦，而且你注定你会成为一个目光短浅的人，你只在乎在今生这短短几十年的一些益处，你会缺乏一个永恒的视角，你就像世人一样只在乎今生的益处，你就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洁身自爱的一个人。你不知道好歹，从神的角度来讲，不是我说的啊，弟兄姊妹朋友们，只有信心，只有信心才能扩充我们的度量，只有信心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有眼光的人，只有信心才能提升我们人生的境界，明白吗？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看到将来必成的事情。啊，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在哪里。凡是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将来会被拯救，脱离那将来的一个审判。神会接我，会欢迎我们，就像诗歌刚刚唱的，会接待我们。永远的住在天上， 这就是所望之事实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对未来家乡虽然是一个我们所盼望的事情，眼睛所未见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就已经怎么样，有一个十足的把握，那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东西。所以最后呢，我想提到刚刚我们的同事所说的，还记得吗？我那同事所说的 Christianity is nothing， 基督教什么都没有。所以再一次的要说，这里没有什么宗教的图腾，没有什么闪亮的玻璃，没有什么吸金的建筑物，没有烧香拜拜，也没有中国的那些名山大寺那些宏伟的建筑物，甚至这边没有连一个基督的雕像都没有。但是正是神所要拆毁的这些东西。神所要拆毁这些东西之后留下什么，就是我们单单用信心来去接近这位神。最后神打开我们属灵眼睛，我们就怎么样，就不再被这世界的事情所限制，我们才能够看到一个更荣耀的更完美的世界。天上的城有天上的造物主在那里住着，只有那里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2000多年以前，主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主啊，因为这样我们已经被神，主啊，当我们这些信的人已经被神所悦纳，我们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也知道将来永恒的家乡在那边是好的无比的地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世界上面，主啊，尽我们的责任，做好父母，做好儿女，做好的配偶，主啊，做好的同事，主啊，在各个地方我们都能够荣耀你。但是也帮助我们明白，主啊，这地上我们都是只是暂时的客旅，我们是暂时的，是过客一样。所以我们是天路客，主啊，求你把这样一个心智放在里面，主啊，让我们向往那永恒的家乡。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